好，我们的父神，我们为你今天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美好的主日清晨献上赞美与感谢。
为了你设立的美好的清晨，我们献上感谢。
是的，我们真的愿意一生一世来到你的殿中瞻仰你的容面。
我们愿意一生一世来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容面。
愿你的圣灵这时候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愿你的圣灵充满地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清洁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
清洁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
让我们心里充满着从你而来的喜乐、平安、满足。
让我们心充满你的平安、喜乐和满足。
这是你所定的日子。
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
让我们就在你的殿中欢喜快乐。
而我们在你当中殿中欢喜快乐。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
将以下时间分别为圣。
我们要来亲近你。
我们来亲近你。
我们要来见你的面。
我们要来见你的面。
愿你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殿。
愿耶和华荣耀充满这殿。
让我们亲眼见你。
让我们亲眼见你。
让我们心被你摸着。
让我们的心被你摸着。
让我们真是带着满足喜乐离开这里。
让我们带着满足的喜乐离开这里。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阿们。好，今天的信息是来到弥迦书第三章。
今天信息是弥迦书第三章。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主题，就是请说仆人静听。
主题就是请说仆人静听。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看这幅画。
创世纪，圣经创世纪开宗明义的就说神创造天地。
创世纪一开宗明义就讲神创造天地。
然后呢，他以他的神的形象，神的荣美形象造了你和我。
神按照他美好的形象做了你和我。
就像刚刚我们恩华弟兄所带的诗歌一样。
好像刚才恩恩华弟兄讲的诗歌一样。
我们也像大卫一样，真的是希望一生一世都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我们都好，心里面都好希望像大卫这样一生一世的在神的殿中来到瞻仰他的荣美。
对不起，我换个位置，那个车子反光正好照着我的眼睛。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旨意跟计划。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
他的心意是我们与他同行，他与我们同行。
他的心意是我们与他同行，他也与我们同行。
可是呢，我们经常走偏了路。
但是呢，我们经常走差了路。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
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
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路要走。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路要走。
这是一条充满了他的旨意，充满了他的丰盛恩典的道路。
那条是充满了他的旨意和他丰盛恩典的道路。
可是我们却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但是我们却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这条路亚伯拉罕走过。
这条路亚伯拉罕走过。
摩西也走过。
摩西也走过。
大卫也走过。
大卫也走过。
彼得跟保罗都走过。
彼得和保罗都走过。
今天你我也在这条路上。
今天你我都在这条路上面。
问题是我们是在神的道路当中呢，还是走一条自己要走的道路？
问题就是我是不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还是要走一条在我们自己要走的路？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
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
就是神的道路绝对超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道路绝对超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绝对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绝对高过我们的意念。
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
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
我们都手掌心里面的宝贝儿女。
我们每一个都是他手掌上面的宝贝的儿女。
神真的不忍心看他的儿女向下沉沦。
神不忍心看到他的儿女向下沉沦。
所以他经常借着他所造的环境。
所做的环境。
可能是一个大自然的环境。
可能是大自然的环境。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环境。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环境。
可是我们生活环境。
或者我们的生活环境。
借着圣灵的提醒。
借着圣灵的提醒。
借着弟兄姐妹给我们带来的话语。
弟兄姊妹带俾我哋嘅话语，
对我们的劝勉，
对我哋嘅劝勉，
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
话俾我哋知佢嘅心意系乜嘢。
但是问题，
问题系
我们是否察觉到了？
但我哋有冇察觉到咧？
我们是否听到了？
我哋有冇听到咧？
我们听到了，但是否愿意听呢？
我哋听到了，但系我哋愿唔愿意听咧？
我们经常是站在，我们都听到了神的话语，可是我们经常是站在信仰的十字路口上面。
我听到神的话语，但我们经常站在信仰的十字路口上面。
我们是要选择神的道路呢，还是要向左向右选择自个的道路？
我们要选择神的道路呢，还是说我们向左向右选择自己的道路？
今天我们来看弥迦书第三章。
今天我们看弥迦书三章。
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选民以色列人走齐了路。
神所爱的选民以色列人走了自己的路，
他们一直走在一条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道路上。
他们一直走在就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道路上面。
神借着众先之门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
神借着众先之向以色列们发出警告。
今天神借着弥迦先知向以色列人再次发出警告。
今日神喺藉住尼加书向以色列人再次发出警告。
那问题是以色列人他要做什么选择呢？
问题系以色列人佢哋做咩选择咧？
他们是要悔改转向，还是继续沉沦呢？
佢哋要回归转向，定系话继续沉沦呢？
他们是要选择在神的道路上蒙福呢，还是在自己的道路上灭亡呢？
佢要选择系蒙福神俾佢道路，定系喺自己嘅路上边灭亡呢？
我们看看这以色列人愿不愿意听神的话。
我睇下以色列人愿唔愿意听神嘅话。
第三章一共十二节经文。
三章一共有十二节经文。
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段，每一段大概四节经文。
可以分三段，每段四节。
这三段里面基本上在警告三种人。
这三段基本上是警告三种人。
第一个是当官的。
第一个是当官的。
第二个是先知。
第二个是先知。
第四个，第三个是祭司。
第三个祭司，
这些人都是做领导的。
这些人都是做领导的。
他们都属于当时候的社会当中的领导阶层。
这个都是他们当时候社会上面的领导阶层。
但是呢，他们利用他们的特权。
但他们利用他的特权。
行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做一些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但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还夸说神与他们同在，
还说神与他们同在。
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
他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
想一想他们所做的事情，
想一想他们想做所做的事，
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有什么两样呢？
跟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在这一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先知弥迦两次的连续两次警告以色列人。
所以在弥迦书第三章第一节和九节先知两次的警告这个以色列人。
先知弥迦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
弥迦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
你们再不听，神要做三件事情了。
如果再不听的话，神就会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神不理会你们的祷告了。
神不会再听你的祷告。
第二个，神要蒙蔽你们眼睛，让你们自己越陷越深，自取灭亡吧。
第二就神会蒙蔽你眼睛，等你哋越踩越深，就自取灭亡。
最后神说，你们最后的结局就是神要用外墙把你们通通的灭绝。
第三就神会用外墙来灭绝你哋。
神要摧毁你的家园，让你们的所居住的城市变成荒芜之地。
神会摧毁你的家园，让你哋所居之地变为荒芜之地。
这时候你心里也许冒出了一个问号。
或者你的心里面有一个问题，
先知弥迦所警告是当官的做领导的先知祭司，这跟我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
就先知弥迦所警告就做到官的就是先知祭司，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
大有关系。
这些人都是神呼召拣选出来服侍神跟神国的百姓的。
这都是神呼召出来服侍神在神国的百姓。
我们知道当官的是来治理百姓，
我知道当官的是治理百姓。
那先知呢是在传讲神的话语，
先知是传讲神的话语。
祭司呢是带领百姓来亲近神敬拜神的，
祭司就带领百姓来亲近神敬拜神。
好，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那仆人不是吗？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不是吗？
我们都是被神呼召出来服侍神和神国 百姓吗？
我们都是被神呼召出来来服侍神，服侍他的百姓。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做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披戴基督荣耀的祭司，不是吗？
我们都是披戴基督一个荣耀的祭司，不是吗？
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不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吗？
我们口中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先知弥迦在2700年前对以色列的那些领导的做这个领导的做祭司先知们所讲的话，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
所以先知弥迦在2700年前对那些先知祭司所讲的话，也都是今天对我们讲的话。
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留心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留心听神的话。
在弥迦书3:1-4里面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焚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所以在这里神的话临到了这些当官做管理的人，
所以这里神的话临到这些当官做领导的人，
神要他们，弥迦要他们听清楚神的话，
弥迦要他们听清楚神的话，
你们都是在拿取贿赂，
你都是收这个贿赂，
你们本来是应该主持公正公平的，
你本来主持公正公平的，
你们现在造成了扭曲正义的这些黑帮，
你现在你都扭曲这个正义帮，你好像等于这个黑帮，
你们这些做管理的人却在人百姓面前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
就是在百姓面前你就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
社会的纷乱不安都是从你们而来的，
社会的纷乱都是从你们而来，
这些人那欺负百姓呢？
这人怎样欺负这百姓呢？
经文说这些人践踏神的百姓，
这人就践踏了神的百姓，
到一个地步像什么呢？就像活生生的剥了他们的皮一样，
就好像到个咩地步呢？就好像剥佢哋，活生生剥佢哋皮咁样。
好像把他们从他们的骨头上面、骨头缝里面剔下肉来，大口的吃。
就好像将呢骨头上面嘅肉咧嚟到大啖嚟到食。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这些做领导的、做管理的人，他们的那种恶行恶状的形容，我们经常也看见、听到，不是吗？
我哋圣经对呢啲恶人所做嘅行为，我哋经常都睇到，唔系咩？
这个。圣经这些描述让我想到一幅图画，就好像一群饿了好几餐的人跑到一个麻辣火锅店里面去，
就好像一些很饿的人去到一个麻辣火锅的人饭店一样，
他们叫了一个火锅，叫了一大盘 的各式各样 的肉片，
就好像叫了火锅和叫了各样的 肉片，
这些人拼命的抢吃火锅里的肉，
啲人拼命嘅抢呢个火锅上面嘅肉，
自己吃完了不够，还抢别桌的肉也把抢过来吃。
自己食咗唔够，仲抢埋其他桌上边嘅肉。
结果吃完了还赖账不付钱，掉头就走，实在可恶。
就食咗啦，就不但止食咗，仲系掉头就走唔俾钱。
你我看到这种人，心里想说，这么饿，他一定会遭受报应的。
你心里面见到啲人咁恶，佢心将来一定会受到报应嘅。
我们希望公安赶快把他们抓到，关到牢里去。
希望公安咧快啲捉咗佢，捉咗佢坐监。
没错，神岂能忍受这种恶行恶状呢？
神点可以忍受呢啲咁嘅恶人呢？
当然不能啦。
当然唔得。
所以有一天，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
所以有一日，神嘅审判要临到佢哋。
当大难临头的时候，这些人才想到他们要回到神面前苦苦哀求。
当大难临头的时候，这些人才想到要回神的面前苦苦哀求。
他们说，神啊，救救我们吧。
神啊，救救我们。
但是神说，因为你们所做的，我不理你们，甚至掉头 leave them alone， 完全不理他们。
但神就说，因为你所做的，我不会再理你。
我们再往下看，在弥迦书3:5-8里面，这时候神要对那些先知们讲话了。
这个五节开始就神对先知讲了。
这是第二种人。
第二种人。
论到我民，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暗，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 日头必向你们承诺，白昼必变为黑暗，必见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污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这里神的话又临到了第二种人，就是那些不尽职的先知。
神的话就临到第二种人，就是那些不尽职的先知。
他们迷惑了神的百姓，
他迷惑了神的百姓，
他们跟他们说好听的话误导了他们，
他跟他们讲是好听的话误导他们，
他们还说你们要得到好处吗，先献上一些金钱来，
你要得到好处吗，先献上金钱先。
所以当他们拿到了人民百姓给他的这些好处之后，他们说好，我为你们祝福。
就收到百姓的好处之后，就为他们祝福。
他们就为他们祝福说，愿神的平安临到你们。
愿神的平安临到你们。
但是有些人不愿意，不愿意花钱消灾，那这些先知怎么对付他们呢？
但有些人不愿意花钱消灾，这些先知怎么对付他们呢？
这些不尽职的先知就恐吓这些百姓说，要惩罚你了，你还不好好听话，交上钱来。
就这个啲先知就恐吓啲百姓，就话你唔听话嘅咧，你快啲话神会惩罚你，你快啲交钱啊！
所以神就借着弥迦警告这些不尽职的先知。
神就藉住弥迦警告啲不尽职嘅先知。
你看看外面太阳要下山了。
你睇睇外面太阳要下山啦。
你们的好日子也快结束了。
你哋嘅好日子亦都快结束啦。
你们再也看不到神要给你的意象。
你再唔会睇到神俾你嘅意象。
你也听不到神要向你所说的预言了，
亦都听唔到神所向你所说的预言。
那些以为算命很准的人，现在通通都要落空了。
以为你算命很准的话，那些人而家通通都要落空，
而且还被人家嘲笑，
而且仲俾人家笑。
但是弥迦说我不一样，
但弥迦话我唔一样，
圣灵与我同在，
圣灵与我同在，
我凭着从神来的公平、正义和勇气。要向以色列所有的人宣告你们的一切罪行。
我要从神而来的公义和公平勇气，要向以色列全家宣告你们一切的罪行。
所以我们从第三章的一到八节，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好像是在现在美国法院的这个审判过程，那陪审团做了一个决定。
我看到三章一到八节，就好像美国的陪审团在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做了一个裁决，就是你们这些当首领的、当官的这些先知们都是有罪的。
就做了一个裁断，就话啲当官嘅做先知嘅都系有罪。
接下来这个案子就到了法官的手里了。
这个案子咧，下一步咧就到咗法官嘅手上边。
在接下来的四节经文里面，我看看神的审判是什么？
下四节经文我睇睇神嘅审判系乜嘢？
雅各书第三章的对不起，不是雅各书弥迦书第三章的九到十二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这次弥迦告诉他们，你们要听清楚，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而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神再次借着先知弥迦发出警告，警告这些以色列人的权贵们。
神藉着先知弥迦再次警告这些以色列的权贵人，
神要他们留心听神的话，
神要他们留心听神的话，
神再一次告诉他们你们所犯的罪是什么。
神再一次藉着弥迦告诉他们犯的罪是什么，
你们颠倒是非黑白，
你颠倒是非黑白，
你们把圣城耶路撒冷建立在血腥和不公不义的事上，
你将圣城耶路撒冷建立在一些血腥不公不义的事情身上，
你们拿着神所赐给你们的权柄，却来谋财害命。
你拿着神给你的权柄，就却是用来谋财害命。
祭司们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竟然开启了补习班。
祭司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就去了开这个补习班。
教起了摩西的律法。
教摩西的律法。
先知们也是很贪心的，为了累积财富，做起了算命的买卖。
就先知亦都系贪钱咧，为咗钱咧就做呢个算命嘅买卖。
这人不觉得自己犯错了。
呢人不但自己犯错，
而且还无知狂妄地说有神与我们同在，有耶和华做我们的靠山。
仲讲话佢有耶和华与我同在，有神做我嘅靠山。
既然有耶和华做我的靠山，我们怕什么呢？
既然耶和华做我靠山，我仲怕咩？
但是因着他们的作恶多端，
因为佢嘅作恶多端，
神对他们的判决是以下。
神对佢判决就系咁样。
锡安山将会像田里的土地被犁过，被翻转。搅动了一样，
石安山的田地就被翻耕过搅动过。
本来是很平直大马路，从此以后不再平整了。
本来很平直很平静，但从此以后就不再是平直了。
本来是雄壮伟大的耶路撒冷城，这下子要变成废墟了。
本来有雄壮的耶路撒冷城，现在变成废墟。
本来庄严华丽的圣殿，这下子要倒塌，成为杂草丛生的乱堆了。
本来唐王的圣殿变成这个杂草丛生的废堆。
所以从弥迦书的三章一到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们在警告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三件动摇国本的恶事。
就从这个几节经文看到，就是说他警告他们做了三件的恶事。
第一个，他们贪官污吏。
第一是贪官，有贪官污吏。
至于贪官污吏颠倒是非，扭曲正义，
就颠倒是非和扭曲正义。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不公不义的一个司法制度，
你看到一个不公不义的司法制度。
本来是要讲求公平正义的，结果现在司法制度反而变成了谋财害命 的工具。
本来可以寻求一个公平的，但是怎知变成司法制度变成一个谋财害命的工具，
搞得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没有保障。
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没有保障。
最重要是最后一点，
最重要最后一点
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的信仰整个崩盘。
就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是崩溃。
当他们的信仰崩盘的时候，整个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完全的沦丧了。
当信仰系统崩盘的时候，社会的道德和核心价值就完全就沦丧。
我们再看看同时期的另外一位先知以赛亚他所面临的问题。
我睇同时期嘅另一个先知以赛亚所面临嘅问题，
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里面描述到，当时候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女、不听耶和华诫命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先知以赛亚住嘴。
就睇因为佢啲叛逆嘅百姓同埋说谎嘅儿女，佢唔肯听耶和华教训嘅时候，佢哋嘅对佢嘅讲嘢。
这些百姓们对先知以赛亚说：“请你不要用这些严厉的话指责我们了。”
那些百姓就叫先知以赛亚话，叫他不要用严厉的话来谴责他们。
你为什么不能说一些让我们听得心里高兴的、听得舒服的话呢？
为什么你不可以讲一些令我们心里面舒服、高兴听的话呢？
是的，这些先知们所讲的都是忠言逆耳的话。
是的，这些先知所讲的都是忠言逆耳。
忠言逆耳的现象不但发生在2700年前，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国中、这些社会当中。
这忠言逆耳不单止在2700年前发生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当中。
我们回顾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历史，
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
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在整个历史舞台里面，朝代的更迭、这个兴衰，都是发生有很多忠言逆耳的事吗？
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面，那些朝代的更变呢，都是发生了很多这些忠言逆耳的事。
有时候你会想一想，为什么在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当中都是这么的类似呢？
你会想想，为什么世界的历史的当中，为什么这么多事情都这么类似的？
原来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不守神的话语，违背神的命令的那一刻起，
原来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开始，
神的咒诅就临到了大地，
人的咒诅就临到大地，
我们的罪导致了永无止息的这些乱世，
我们的罪就导致这个永无止息的乱世，
不断的战火让人民百姓总是在水深火热中生活，
就不断的战火，人民的百姓都是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
中外皆然，不是吗？
中外都是这样，是吗？
感谢神，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国这块土地上面，
感谢神，我们生活在美国的这个土地上面。
我们也曾经历过战火，
我们都经历过战火，
是人民自己之间的内战，
是内战。
但是呢，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这块土地就真的是成为祝福的土地。
但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这个土地就变成是神所祝福的地方。
真的，我们应当为这些事情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为这件事情献上神的献上感恩。
我们再回到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在他犯罪之前，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心里高兴快乐。
他犯罪之前，他听到神的话，他心里面高兴快乐。
当犯罪之后，听到神的呼唤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躲藏起来。
犯罪之后，他听到神的话，有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害怕，躲起来。
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拒绝神的话。
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拒绝神的话，
神别无选择，
神别无选择。
所以在就从先知马拉基之后，400年的时间里面不说一句话了。
就从先知马拉基之后咧，就400年唔再出声啦。
所以我们看到这当中，我们学到什么？
我哋当中咁学到啲咩咧？
我们若不听神的话，拒绝神的话，神对我们静默不语了。
我们拒绝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神就会对我们默言不语。
事实上，我们所信的神是很爱说话，他很多话的。
但我们的所爱的神是，他是很多话，他很喜欢跟我们讲话的。
特别是他对，他很喜爱对他的儿女诉说他的心声，他的心意。
他特别喜欢去向他的儿女讲他的心声和他的心意。
所以你看看你手中那本圣经不是很厚很重吗？
你看看你手上的圣经是不是很厚很重？
那为什么神会静默不语呢？
为什么神会静默不语呢？
我们也常常说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是吗？
我们常常说话不投机半句多。
神也类似，
神的都是这样。
我们若不喜欢听，神就不说话了。
如我们不喜欢听的话，神也都不会说话了。
因为他对你无话可说了，
因为对你无话可说。
他怎么讲你不愿意听，你听不进去，他就闭嘴了。
如果你听同你咁讲，你听唔进听唔入去嘅话，佢就闭嘴。
在撒母耳记上3章1节里面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在犹太人他的士师时代，
喺犹太人嘅士师时代，
以色列当中没有王。
以色列当中冇王，
个人任意而行，不听神的话语。
个人任意而行。
那时候有一位祭司叫以利，
那时候有一个祭司叫以利，
他虽然是一位祭司，但他也不愿意听神的话。
他虽然是一个祭司，但他自己都不听神的话，
所以神的启示变少了，
所以神的启示就少了。
因为神即使要说也没人要听，
神要讲的话都没人愿意听。
那时候没有人对神的话有任何的兴趣，
那时候没人对神的话有兴趣。
但你会想说，我们又没有，我自己又没有像以色列人这么恶，行了这么多恶事，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真的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好像神就是不听我的祷告，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
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好像以色列人那么恶，但好像我都没有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听不到这个感觉呢？
也许你会想到另外有一位旧约里面有一位人物，他叫约伯的。
或者你会想到旧约另外一个人叫做约伯，
他好像也有跟你很类似的经历，
他亦都有类似你哋咁嘅经历。
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灾难之后，
他经历咗家破人亡嘅灾难，
他好的好几个好朋友坐在他旁边，就跟他说：你今天所碰到这些事情，一定是因为你得罪了神的缘故。
佢啲朋友喺佢面前嘅话，佢就话你经历嘅事情就系因为你有罪嘅缘故，得罪咗神。
但约伯辩解说：没有啊，我觉得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得很啊。
约伯话：我冇啊，我同神嘅关系好得好好啊。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不白，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不顺、这些逆境、这些家破人亡、这些悲剧事情呢？
佢都唔明白我点会遇到啲逆境、家破人亡啲悲剧呢？
事实上，我们读约伯记知道，约伯事实证明约伯的确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读约伯记都记知道约伯的确系一个正直敬畏神嘅人。
那在这种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在这种没答案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想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寻求神的面了。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寻求神的面。
就像今天诗歌这个敬拜团队所带领我们唱的这个诗歌，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殿中 寻求神的面。
就今日敬拜团队带领我哋嘅诗歌，就话一生一世要喺神嘅殿中嚟寻求佢嘅面。
因为我深信那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
我哋深信呢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嘅神，
他一定会在最好的时候。
佢一定会喺最好嘅时候、
最好的地方、
最好嘅地方、
最好的方法、
最好嘅方法，
让我知道他对我生命的旨意，
让我哋知道佢对我哋生命嘅旨意。
所以我们跟神祷告说，天父，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何对我不说话。
我对神祷告，我们有时会跟神讲话，我们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对我们说话。
但我请你告诉我，
但请你告诉我，
你在我生命中的美好旨意，
在我生命中美好的旨意，
求你带领我前行，
求你带领我前行。
是的，经常做自己做这种祷告，
是我经常自己做这样的祷告，
特别是走在十字路口上的时候，
特别是走在十字路口上面，
特别是当我有好多的选择的时候，
特别是有很多选择的时候，
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最好，
因为我知道那个对我最好，
但我一念之间，转念之间，我想到神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但转念之间，我就会问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寻求他的面，向他求问，
我只能够转向神，寻求他的面去求问。
果然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作为，借着环境，借着各种事情，一次一次让我亲眼看见，让我亲身经历他的同在、他的能力、他的美好、他的恩慈。
神藉着他的话语，藉着环境，藉着他的同在，亲自看到他的美意。
这是我生命当中最有力的见证，
这个是我生命中最有力的见证，
是帮助自己每每走错路、岔路、走偏的时候，继续回到神的面前。
当我帮我能够走岔路或走错路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最近是否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呢？
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最近有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呢？
还是觉得这个信仰这么的枯燥，这么的贫乏呢？
或者会不会觉得我们的信仰很枯燥和贫乏呢？
在你最近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是充满了喜乐，还是充满了抱怨苦读呢？
在我信仰生活中，是不是充满了抱怨呢？还是充满了喜乐呢？
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是因为自己得不到你所想要的，还是说你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呢？
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是不是说你没得到你自己想要的话，还是说你没明白神的旨意呢？
你最近经常祷告吗？
你最近有经常祷告吗？
你跟神所寻求的，神答应应允了你吗？
神向神寻求的，神有没有应允你呢？
你是要求神 答应你所要的，还是你要寻求跟神说，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吗？
你不是要求神答应神给你的事，还是说你要问神你要做他想要我做的事？
还是说我们真的最近好久没有亲近神了？
还是说我们最近好久都没有亲近神呢？
还是说我们最近真的礼拜天才是我来认识一下神、经历一下神的时间呢？
还是说我只是礼拜日来到正是礼拜日来到听下神和亲近神一下呢？
神给各位包含我在内一个好消息，
神给我们包括我在内一个好消息，
我们若是按照他的旨意寻求，
我们若按照他的旨意来寻求，
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令就定，
他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说有就有，命定就定。
他听我们的祷告，他可以成就我们的寻求，
他听我们的祷告，他会成就我们的寻求。
先决条件是我们先来遵循他的旨意，
就先决条件就是说我们要先来寻求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若按照神的旨意寻求，他必垂听，
我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寻求，他必垂听。
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里面说，我们若按照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约翰一书讲到话，如果按住佢嘅旨嚟求乜嘢嘅话，佢就会成就我哋。
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呢？
我哋有冇咁嘅经历呢？
这是神的应许，
呢个神嘅应许，
这是神的能力啊，
神嘅能力，
这是神的话语，
呢个神嘅话语，
你愿意做吗？
你愿唔愿意做呢？
你愿意，第一个你愿意，你听得进去吗？
你听唔听得入呢？
先知弥迦也是因为这顺服了神。
先知弥迦亦都因为顺服神。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面，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
他被圣灵充满了，
被圣灵充满，
他带着神从神而来的勇气和能力来服侍神和他的百姓。
他带着从神而来的勇气和能力来服侍神的百姓。
同样的，当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怀抱里的时候，
当我们同样回到神的怀抱的时候，
而且愿意遵循神的福音真理的时候，
愿意遵循神的福音的真理的时候，
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他会回应我们的呼求，
回应我们的呼求，
在我们的开口向主说，主啊，我的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
当我们开口呼求啊，主啊，我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
当我们又问神说，你要我做什么，
当我们问神说，你要我做什么呢？
我的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在问这一切的问题之前，
在问这些一切的问题之前，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明白一件事，
神对你我的人生都有一个特别的引导。
神对你我的人生都有一个特别的引导。
但他把他最美好的旨意、最完整的旨意、这个普世的旨意，是写在圣经里面。
他将这个最美好的、最完美的旨意，就写在这个圣经上面。
神向我们说话，
神乐意跟我们讲话，
但至今仍在，而且至今仍然在对我们说话。
直到今日仍然对我们说话。
他借着他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来对我们说话。
他就是圣经的每一句话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不要急着跟神寻求你要什么。
我鼓励大家不要说在要同神讲话我要什么，
而是先对神说，
而是先对神讲，
主啊请说，仆人静听，
而是说对神讲，主啊请说，仆人静听。
以利做祭司的时候，
以利做祭司的时候，
人们不要听神的话，
人不听神的话，
但是神仍然爱他的子民，
但神仍然爱他的子民，
他想要对他的子民讲话，
他想对他的子民讲话。
他说这群的祭司不听怎么办呢？
但你祭司不听怎么点算呢？
神有他的方
法，神有他的方法，
他就呼唤了，拣选了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一个小孩子，一个年轻人，叫做撒母耳的。
他就呼唤了一个不认识神的小孩子，叫做撒母耳。
事实上，撒母耳是神在早在之前就已经预备好的。
实际上，撒母耳的神在早之前已经预备好的。
他的母亲哈拿因着对神的敬虔，把他心爱的儿子奉献给神来使用。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呢，就是因为他将他的儿子呢是奉献了给神来使用。
很奇妙的，神就叫撒母耳去跟着这个不听神话的这个祭司以利去学习。
就很奇怪的，就是撒母耳呢就会被神就安排他去同这个以利来到学习。
所以神就叫撒母耳说，那你要来学习可以，你就睡在会幕里吧。
就是你来学习可以，就以利就同撒母耳讲话，你睡在会幕那里。
这时候夜间传来了呼唤的声音，
夜晚就传来一些呼唤的声音。
撒母耳以为祭司以利在叫他，
撒母耳以为这个祭司来叫他，
起来去把他的这个老师以利叫醒，他说你在叫我吗？
以利找他老师以利就叫醒，说你是不是你找我？
以利说没有啊，不是我。
以利说不是啊，我不是我。
一连三次之后，
一连三次之后，
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的以利忽然间清醒过来了。
忽然间朦朦胧胧的话，以利清醒过来。
哎呀，这是神的声音啊！
他说：“哦，这个是神的声音。”
这是从神来的呼唤啊！
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呼唤。
所以他立刻告诉这个撒母耳，下次在听到的时候，你立刻说。
所以就跟撒母耳讲话，下次听到的时候就立即讲。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撒母耳在神面前所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听话。
撒母耳在神面前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听话。
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听话。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学习第一个功课也都是在神面前听话。
听不听神的话决定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不听神的话就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生命的成长。
还不会听话或者是不愿听话的，就好像还在吃奶的婴孩一样，
不想听话或者不会听话的话，就好像这些吃奶的 BB 一样。
这些基督徒他们不能吃大人的食物，
基督徒不能够吃大人的食物，
他们无法咀嚼，无法消化硬道理，
他无法吃这个明白神的道理，
他们也无法明白神的心意，
也都 无法明白神的心意，
吃太多了还会噎着，
吃太多了就会啃到，
但是愿意听话的人呢，
但愿意听话的人呢，
就像是栽在溪水边的树一样，
就好像在溪水旁的树一样，
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结果子，
一生都有神的祝福和引领，
一生都有神的祝福和引领。
好，撒母耳，年轻的撒母耳他听了神的话，
好了，年轻的撒母耳他听神的话，
但马上遇到了一个难题，
他马上遇到一个难题，
神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
神给他的第一个任务
是要叫他去告诉他的老师以利，
就是去跟他的老师以利讲，
说他的两个儿子作恶多端又藐视神，
就话佢两个仔作恶多端同埋藐视神，
做父亲的没有好好管教，
做父亲嘅冇好好管教，
严厉的惩罚是免不了了，
严厉嘅惩罚系免不了啦。
我想作为一个年轻人，刚信主的，刚认识神的，这样不好听的消息可以告诉他的老师吗？
对，有一个年轻嘅撒母耳，佢话同佢嘅老师咁讲，你话佢会唔会听呢？
撒母耳还是把神的信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以利，
就撒母耳咧将神嘅话咧一五一十嘅话咗以利听。
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说，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先知的职责是忠实的传递神的话语。
先知职责咧就忠实传递神嘅话语。
他们说在乎的不是人喜不喜欢听，
佢在乎嘅唔系话人中唔中意听。
重点是神要他们说什么，
重点就是说神要他们说什么，
也是因为撒母耳对神命令的顺服遵守，神拣选他作为当时候的先知，
就是因为撒母耳对神的命令的遵守，所以就是神拣选他做当时的先知。
我们来到了新约，
我们 来到新约，
耶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
五旬之后第一个母亲
五旬节，
五旬节
神利用惊天动地的方式向耶稣的门徒说话，
神用一个惊天动地的方法跟门徒讲，
圣灵如同狂风火焰一般的充满在这些门徒的当中，
圣灵好像狂风火焰一样充满在这些门徒当中，
他们顺服了，
他们顺服，
基督的教会就开始了，
基督的教会就开始了，
但大多数的时候神不是这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
但大部分时候神不是用这些方式跟我们讲嘢，
很可能是像列王记里面的那位先知以利亚，
好像可能好像列王记上面讲的先知以利亚这样，
当他站在飞沙走石狂风暴雨这个天地变色风云变色的旷野中的时候，
当他站在这个飞沙走石风云变雨的沙漠的上面的时候，
神却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在他耳边呼唤他，
神就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在他耳边来呼唤他，
他如果眼睛只看到的是这种艰难的环境，
如果他眼睛只是看到艰难的环境，
他如果看到的是这些飞沙走石，
如果只是看到这些飞沙走石，
他如果看到这些风起云卷的环境的，
看到这风起云卷的环境，
如果他把他的心思意念全部放在环境上的话，他绝对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如果将他心思意念摆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就绝对听不到神的声音，
可是他却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他在安静等候神，
就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他安静地等候神，
所以他听见了，
所以他听见了。
上周一的中午，
上周一的中午，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龙卷风警报，
有一个龙卷风的警报。
我以前住在南边的时候，听说北边曾经有过龙卷风。
我以前住在南边的时候，听过话北边会有龙卷风。
不过那时候都是听说而已。
嗰阵时只系听讲啫。
礼拜一中午12:20，我正好开在 I-17 的路上往北走。
我嗰阵时星期一早上，我正系开车往北走。
过了 Bell Road 的时候。
过了 Bell Road 的时候。
我收音机里面传来的尖锐的这个警报声，
我收音机咧传咗出嚟一啲好尖锐嘅警报声。
他说有一个龙卷风，有可能在20分钟之后要在 Cave Creek 或者是 North Scottsdale 这两个地方 touch down。
就是说警告位可能有龙卷风会在 K Creek 或者 North Scottsdale 会 touch down。
最后我抬头一看，
我看
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是在半空中，
就在半空中，
真的是那种带状的乌云，
就
带状
带状的乌云。
然后呢已经形成一个圆圈了，
已经形成了一个圆圈，
而且我还仔细一看，那个云是在转动的，
小心的看，那些云在转的，
这是在那个时候恐惧的令人窒息，
恐惧到令人窒息。
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如果真的 touch down 的话，哇，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如果真的有 touch down 的话，你就几得人惊。
但是那时候心里出现另外一个声音，
但心里面呢，当时又出现另一个声音，
为住在 Cape Creek 跟 North Scottsdale 的弟兄姐妹和当地的居民祷告。
我为到住在 Cape Creek 和 Scottsdale 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真的，那时候风起云卷。
那时候真的风起云卷。
现在为很多住在 Cape Creek 的弟兄姐妹和当地的百姓们来祷告祈求。
就当时就为住在 Cape Creek 的弟兄姐妹和百姓来祷告。
我就没多久，我车子就从那些旋转的云下面开过去了。
冇几耐咧，我就喺嗰啲旋转嘅云下低咧，就开架车就开过去。
感谢神，后来20分钟后警报解除。
感谢神，大概20分钟后咧，警报咧就解除。
一切平安无事。
一切平安无事。
所以你们也看到，收到我的祷告信的时候，也知道那时候是真的是在我的住家的屋顶上面，就看到云在这边一直转。
睇到你收到我信息就知道话，嗰阵时嗰啲云咧就喺我屋顶上边咧一路咁转。
是的，神很可能会用一些戏剧化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
系神有阵时会用啲好戏剧化嘅事情咧同我哋讲嘢。
他是很可能用一个大环境的变化来告诉我们他正在这当中工作。
他就会用一个大环境咧同我哋讲话喺当中嚟到工作。
但大部分的时候，他就是用很轻微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来告诉我们。
大部分时候呢，他用很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或者耳边来讲他的话。
我们可以眼睛看着这个外在的环境，惊讶、恐惧、战惊。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环境，当时可能是很恐惧、惊讶、战惊。
或者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说，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
或者我哋可以静落嚟，就系对神话啊，神啊，你要我，你讲，你要同我讲咩咧？
神一直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神一直同我哋每一个人讲嘢。
也许就在那个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了你。
或者就喺呢个而家，神嘅话语就临到你。
神也许在你心里起了一个意念。
或者神喺你心里边，神起咗个意念。
也许就是一句神的话语。
或者就系一句神嘅话。
或许就是一个意念，
或者就是一个意念。
问题是，
问题是，
你愿意向神说？
问题就是你愿意向神讲，
主啊，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吗？
主啊，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吗？
那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父。
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父。
你时时用坚固的膀臂保护着我们。
你时时用你坚固的膀臂来保护我们。
你时时用你慈悲的怜悯看顾保守我们。
你时时用慈悲怜悯看顾保守我们。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宝座前。
我愿意来到你的宝座前。
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
我来寻求你的面。
主啊，请向我们说话。
主啊，请向我们说话。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请说。
请说。
我静听。
我静听。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